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你听我们的声音呢，觉得很怪怪的，我们是戴着口罩来讲话的。
我相信呢，现在每一位听众朋友呢都不会觉得我们怪。
嗯，
反过来讲呢，如果不戴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哎，为什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竟然还有这个胆子不戴口罩呢？
尤其是这种封闭的环境啊，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工作，但是呢我们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所以呢我们戴着口罩，但是呢你听我们的声音呢，我们绝不会偷懒的。
我一定不会偷懒的，我们讲话的内容也不会有一丁点的删减。
嗯，因为我们要负责任的啊，如果我们做不好节目的话，我们真是要被我们的主任或者老板呢要批评的，
甚至可能会被听众朋友被网民有一些批评，有一些负面的意见的。
嗯，
最近呢香港的确有一位比较年轻的主持人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机灵头脑非常灵活的一个，可以说是可造之才来的，但是他最近在一档节目里讲错一句话。
哦，讲什么？
讲什么呢？我就在这里呢不告诉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搜寻一下。他是谈到这个新型肺炎的主题的，中间讲错一句话以后就惹来网民的连环评击啊，负面的意见批评等等。即便他后来隔了几天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或者在公开的场合上面道歉，好像这班网民呢也是不太接受的，仍然是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批评。后来呢，这个男孩子30来岁40岁左右吧，在访问当中呢就不禁流下男儿泪，他哭了。他觉得很难过，难过的不是因为他自己受到很多的评击，而是他妈妈给他发短信过来问问他，嘿，你最近怎么样呢？我们很担心你啊，你会不会心情受到影响？你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他听完他妈妈这样讲，觉得自己很不孝，都长这么大了还要父母亲来挂心还要操心。结果他就在访问里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他真的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作为一个媒体，我们真的需要负上社会责任，你是有这个责任去传递信息给民众的，民众是依赖媒体的信息才知道哦最近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可能会引导公众的舆论等等。所以他说他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需要处理，需要面对这次的错误，也需要提醒自己，自己是肩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很重要的责任的。
嗯，作为一个媒体的人啊，其实任何的人都是啊，不要随便乱讲的，因为你当你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呢，可能你是无意的，但是有时候呢真是别人呢听了以后呢可能感觉到很不爱听，或者是受了伤，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呢非常重要。
对，当然呢我也是同意他这次真的资料做得不好，准备不充足，才会引起这样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应该这么讲，破坏他一直以来专业的形象。但是我也欣赏他勇于承担，做错事情要面对，要勇敢的去面对，公开道歉，告诉大家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嗯，其实我们人呢在地上的时候呢，其实面对不同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要负责任。那有没有想到在信仰当中你到底向谁负责任呢？我相信我们的 Dosti 都是有信仰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主在你面前，在你的人生当中他要真正负责的？
是的。
接下来我们听陶拉特与尹之乐用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降临。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惠族朋友平安，又到了马慧兰为您主持《塔拉特与隐之日的用语》这个时段了，非常欢迎你的收听，当然也谢谢你不断的支持啊。马慧兰衷心的祝福你，在每一次收听之后都得到一点启发，让你认识主，甚至激励你按照真理来爱我们所敬拜的主。为了让你更认识主的威荣，使你真心真意的敬拜他，那今天呢，我介绍你认识的这个用语就是降临了。降临这个词儿在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来到，这个词儿不算是太常用的，因为它是书面语，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夜色降临来形容天色开始转黑的时间，基本上这个词儿是很少用来形容人的。在塔拉特和隐之乐里，降临这个词儿单单用在三一主，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身上，从来都没有用来形容过人。在塔拉特我们看到的都是指耶和华主降临。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五节，圣经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当时人想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建起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所以主就降临，看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的降临。接着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期间，主降临在西乃山顶，召穆萨上山顶见他。另外主又在云中降临，也在云柱中降临，这一切都是极威荣的。在隐之乐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都是预言将来人子降临的景况，当然也提到圣灵降临的情形。在马太福音第24章30节，经文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经文里提到世人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为什么他们还要哭泣呢？在一个这么荣耀的大场面，那么开心的场面，为什么做这些不合宜的事哭泣呢？如果我们要知道原因，必须先了解为什么人子要降临了。答案就在马太福音第16章27节，经文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位从无常里复生登消了的耶稣麦西哈，有一天他要回来带着众使者降临，不是要表现他的威荣，乃是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答个人。那就是说他来为了要审判恶人，这些恶人在看到主荣耀降临的时候怎么会不哭泣呢？他们给主的威荣震折了，害怕到了极点，自然就哭了。惠族朋友，主降临的日子恐怕快要到了，你准备好自己去迎接耶稣麦西哈的降临没呢？但愿到那日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欢欢喜喜地迎接他的荣耀降临。如果你想要知道怎样预备，写信来给我马慧兰，我会尽量帮助你去预备的。马慧兰等着你的来信哦。
我们在塔拉特与隐之乐的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降临。降临就是来到，主呢要来到我们的当中，更是要向我们显现，更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主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降临呢，对于我们任何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随便讲，我们随便做，这样呢可能我们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去交账的。
对，天经的教导很清晰的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作为信徒我们在世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一个警醒的心态，随时做好准备，主再来的时候好像交账一样，交这个账目，这个账目做得好不好呢？到时候主一定会很清楚的对着每一个人说， 你有没有使用我给你的能力，我给你的机会，我给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做你要做的事情呢？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尽到你的本分呢？
对，我们人生呢，在这地上呢，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对于永恒来讲，我们是很短暂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的面对主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如何的去站立，如何的去交账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无论在世也好，无论面对主也好，甚至面对你的上级，面对你的工作，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个认真的态度，好好尽到自己的本分，尽量去完成任何人给你的任务。那今天工作乐悠悠的主题呢，就是尽职负责。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我还有工作能够做
啊，
好幸福哦。
是吗？
哎，我能这个顺利的来到工作的地方，我觉得很开心哦。
对，顺利平平安安的到达公司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啊。那我是不是要说顺利的能够从公司安全的回到家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当然啦，我觉得来回都有平安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想想看，我们从早上到下午五点都是非常的尽责去工作的吧。上级交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完成，同事如果找我们帮忙的话，我们尽可能也是互相的帮助。反正呢，就是尽你的能力，尽你的本分，站好你的岗位上，千万呢不要推。为什么呢？
推责任。
推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呢讲了很多的那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要尽职尽责。
小时候呢我玩过一个游戏，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玩过。叫做音乐传球。
音乐传球。
音乐传球
就是音乐响的时候开始传传，
每个人就是你的球传给下一位，下一位传给下一位，如此类推的。当音乐停止的时候，
就
谁手上拿着球
让他唱歌或者表演。
惩罚唱歌倒是还好，可能做一些
学狗叫啊，
对，类似这种东西呢。我就觉得在职场上面，为什么人喜欢推卸责任？就是害怕惩罚，就是害怕像游戏里边学狗叫或者唱歌等等之类的，担心受到惩罚，担心会要承受那个后果，所以总喜欢挂着一句话：不关我的事儿，这不是我负责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工作我觉得不需要有这种，一定要好像受惩罚，就是你做不好当然受惩罚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是正面的。我是为了工作，我为了挣钱，我为了给老板做些事情，那以这种心态我去做的，我用不着想到我应该什么受惩罚。这个
担心惹祸上身吗？担心惹麻烦吗？
但是呢，你如果尽职尽责的话，我想
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不会有太多麻烦，除非比如人陷害你啊，对你不好啊，那你很难讲。但是正常情况下，我做得好的话，老板应该表扬你。
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啊，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发一个岗位职责说明书？
哎，这个好像我们公司呢，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
我曾经跟行政部门讲过，我说呢，一个新同工来到我们这个公司呢，应该有一个行动的指南，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指南。就是你做什么事，你首先来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厕所在哪里，洗手间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应该有一个手册，应该知道应该做什么。
在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曾经在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工作，那入职之前呢，他会有一些培训，有一些告知。入职之后呢，就有一个新员工的手册，就是刚才杨天成老师说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会发一个岗位职责说明书。比如说我是做销售的，他就会把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权利有哪些，还有就是我要应当尽的义务啊，特别是在团队里面需要跟售前的工程师啊，还有售后的服务人员啊做什么样的沟通，甚至一个月要开什么样的会， 啊，每个月要做什么样的报告，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对我来讲，我看到这个岗位职责说明书，我就知道我在公司里面要做什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嗯，比较清晰一点，知道每一个岗位，比方说你是不同的部门，我们公司有节目部，有人事部等等的，你必须要知道我需要做的事情那个范围是什么。
对，
哪怕如果有一天有人找你做一些事情是超出范围的，你做还是不做呢？
对，刚才小燕在节目的一开头说，哎呀，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啊，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同事的事情。当时我记得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 leader 就我们的领导跟我们说，作为一个销售团队，你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一件事情不是你所做的，那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可能要去配合。他举了个例子，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不关你的事儿。他说你要过红绿灯的时候，明明是绿灯对吧，你说绿灯嘛，那我就应该过了，来了个车，然后他是闯红灯，把我撞死了。我说不关我的事儿，对吧，那是他的责任，是那个开车的闯红灯把我撞死了，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被撞死了啊。那个老师他的意思就是说，
后果是大家承担，
后果，对，后果是大家承担的。一个团队如果你看到别人做错事情，你不能说那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的里面，你都能体现到这种大家彼此的承担啊。你在公共场合，比如说突然间来个车，你看到了以后，你旁边正好有人过的时候，你拦一下，
对，
其实这个是大家的责任，不要说哎跟我没有关系。那你在一个公司里更是重要。所以我常常是用一个足球比赛来形容，一个这个足球场上每一个队都有11个队员，那11个队员的时候，他们是彼此的合作。
是的，
那你不能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嗯，
前卫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后面防守的，
嗯，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样的心态呢，是很难去赢的。
嗯，
我确实听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可以拿来当做一个个案。假设你是餐厅的侍应服务员，有一天呢，有一个顾客吃到一半突然晕倒了，晕倒在地下，甚至呢口吐唾沫。很多旁边的顾客就说，你们餐厅的食物有毒，中毒中毒等等。许多旁边的服务员呢，他们都会讲，不关我的事啊，是厨房的问题，我只是负责端菜而已。那请问一下，如果你们是在场的服务员，你们会做什么呢？
可能打110吗？
对，正确应该是打110嘛。
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结果有一个服务员，唯一一个员工跑出来，吩咐大家一定要打110，不要再站在那里互相的推卸责任。因为顾客们已经在抱怨，顾客们已经在怀疑你们的食物有问题。结果那个服务员还做了另外一件额外的事情，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吃完那碟菜，证明它是没有毒的，而且要求客人们先不要走，你们先留下来，等救护车来的时候，救护员就跟大家说，他不是食物中毒，他只是癫痫症发作。所以如果在场所有的服务员都互相的推卸责任，那餐厅不需要再经营下去，因为那个谣言已经传出去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团队啊，他必须有个承担。这个承担就是说，不单单是我手里所做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起的。那如果没有一个服务员站出来去承担的话，那可能大家都受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承担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工作做好。
你想想看，你今天推卸了责任，但是你推卸不了不负责任带来的后果。
对，而且推卸责任习惯以后呢，你就会有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每当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赶紧否认，
对，或者是环境的问题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给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带来长进的，你不想对自己有一种提高，然后总是在重复这样的错误，因为你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嘛，所以下一次错误还是会犯，犯了以后你又觉得不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错误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改进。
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自我保护吧，我们不想承担那个责任，但是如果换作是成功奖赏或者是称赞， 你愿不愿意说这不关我的事呢？
嗯，其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谈到有关这个公司的一个手册或者是责任，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责任之外呢，我进到一个单位呢，公司有他自己的文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对，
那么你无论是公司的整体或者是你这个部门来讲，你应该去怎么样集中力量，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把今年或者是这一段时间应该做的做好。所以通常呢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个讨论，比如说你销售部门，我今年我这个销售怎么做，有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方向，讨论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对，
你在定好了以后大家都是一起来做的，你不能说做了一半说哎这跟我没关系，是他的事。
所以很多人他在开会的时候自己不发言的，
嗯，
然后等到出了问题以后他就说哎那次开会我并没有这么
讲，谁
讲
的，
对对对，所以他就相当于把自己给摘出来，我们说
这很吃亏。
嗯，
长久下去你的老板你的上级见到你这种态度的话，你休想去升职。
对啊，所以有一些人在工作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又不是干那个活的，为什么让我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就想反过来去看这个问题，就是你每次都不承担的话，你的上级、你的领导、你的老板就不会把那个责任、那个权力、那个位置给到这样的人。
对啊，你以后就没有机会要说承担了。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尤其一些大公司，他们有那个 ISO 的那个认证嘛。
嗯，
那个认证就是说，你从每一个人的责任，他可以倒回来的，找回那个原因。
追溯，
万一出错了，找回那个原因。
你也躲不了，
躲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内心开始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去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团队，我们怎么样一起把这个目标方向做好。
像美国总统林肯也说过一句话，
嗯，
该负的责任逃得了今天逃不过明天呢，各位，
所以赶快今天就努力。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工作乐悠悠下班了，但是我们人还是在这里工作，我们继续来广播的。
对，我也是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尝试一下，每天下班以后在回家的路上，你回想一下今天你在单位里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帮助公司帮助了多少，你对你的同事有没有伸出援手呢，你对你自己做的计划案满意不满意了，如果自省一下发现有地方可以改进，有地方可以进步的话，那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相信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嗯，对，常常反省自己，常常反省人生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不反省的话呢，你可能下一次又重新再做，
对，
做了你又觉得后悔，后悔以后呢你又没有反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好处的。
嗯，那希望呢听众朋友呢喜欢我们刚刚播送的这两个环节，接下来送你一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千万个理由。
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升起新的一天来临，就是要再来歌颂我神，无论将要面对是顺境或是逆境，当夜晚来临仍要歌颂你。颂赞我的灵，我的魂
遵从你的生命。
这首歌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去敬拜他，去歌颂他，更是在人生当中我们要对他来负责任。
先让我开个小玩笑吧，当我第一次见到这首诗歌的名字，我突然就联想到我们今天这个工作乐悠悠的主题啊、
哦、
我们确实有千万个理由去推卸责任、
嗯、
就说我没有时间做啊，我能力不足啊，等等等等的事情去推卸你该做的事情。但是千万个理由也可以来形容我们对上主的敬畏，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可以赞美上主，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可以感恩每天得到的供应，每天得到的一切事物。
对，我们在人生当中所遭遇的所面对的，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可推脱的，因为都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
嗯、
都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关键我们有没有千万个理由我们去歌颂我们的主，来颂赞我们的主。
是的，每天开始尝试感恩，尝试歌颂我们的上主。最后送你一节经文，来自尹之乐哥林多二书五章九到十节，那里说，因此我们立定志向，无论是住在身体里或是离开身体，都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大家都必须在麦西哈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使每个人按自己所行的善恶受到报应。
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我们都是要面对主的，更是我们要在麦西哈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更是我们要向他来交账。所以我们如何的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真是要谨慎，我们要负责任的。那希望你呢也跟我们随时的保持联系，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你可以通过电邮良友的汉语拼音四@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